中国山水画对废墟它其实进行了一种转译，然后把它变成了枯树啊、石碑啊、然后游人啊等等这些元素，然后再通过它们呢形成一个怀古画的这种符号学网络。那一帮子英国人就坐在这个湖上的这中国亭子里面这个掐咖啡。哎，最有趣的就是呢，在这个中国废墟三件套之间是一个代表了当时先进工业水平的这个铁皮飞机模型，然后供这游客们欣赏。那圆明园它本身自己也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超级符号啊，它的意义其实超出了历史时段的限制，在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它被不断的唤起。拆和迁它都是现代化的必要过程，这个没错，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造成了原本城市关系的断裂，就是这种断裂呢像是给一个城市空间的强行的塞入了新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废墟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死去的实体，是在场，是这种历史的见证。但是我们的思想呢从一开始就是解构的呀，我们不谈不变，我们谈的是道，是顺应变化。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废墟是空，是不在场，是历史的鬼魂，是一种这个引发心理性和比喻性描述的素材。欢迎你的在场与证明，这里是在场证明，我是宇豪。最近呢就是 ChatGPT 呢刮起来这股 AI 风，几个月席卷全球。哎，恰好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群友啊，然后他分享了一个推上面的一个老歌，然后他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他说呢，那个工业革命奖励的是高强度的劳动，信息时代呢奖励的是清晰的思想，人工智能革命奖励的是品味的纯洁啊。我大概猜测这个老歌的意思啊，就是说AI 如果真的广泛普及应用于整个社会以后呢，可能会填平很大一部分的技术差异，当拉到一定平均水平之后呢，可能决定最终结果的反而更是一个人真正的 taste。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决定你是否是一个好的画家的条件，会更少的来源于几十年磨练的那种绘画技法，而是更多的来源于你是否真的懂构图啊、颜色呀，包括这个艺术史啊，然后美学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所以当下这个时代呢，大家最不以为然的一些说起来貌似很虚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美学是吧，就可能会成为我们在下一个时代更加重视和迫切需要去思考和实现的事。所以呢接下来的这期的单口表演，我会带来一个美学场所，废墟。那选题之初呢，我也想到其他很多的类似的场所啊，比方说像是纪念碑啊、庭院呐、穹顶啊之类的，这些主题其实都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值得聊一聊的题目。所以之后呢我可能也会多做几期单口来试着挑战一下这些比较典型又特殊的这种美学场所。当然也欢迎大家能一起讨论，有什么你喜欢的或者希望我去聊聊的场所呢，也可以留言给我啊。我们姑且可以把这个算作一种美学小梳理的那种系列吧。 OK， 那么言归正传啊，就是最近有一个 HBO 的神剧特别火，就不管是这个游戏原著党还是路人党，我看都一律的给了这种几乎清一色的好评啊。目前豆瓣的评分呢高达 9.1， 这部剧呢就是最后的生还者第一季啊。我也不剧透啊，就是大概这个故事的设定呢就是一个末日的废土世界观，然后有一种菌呢把大部分人都变成了丧尸，然后只有很少人得以幸存。我看了一些对于这部剧的评论啊，就是很多人不光被剧中的主角的成长与羁绊和一个个善恶难辨的那种鲜活的人物所打动，还有很多人在讨论剧中的这个末世的场景比方说这坍塌的大桥满是空车的高速路，与植物共生的各种建筑废墟。在一个文艺作品中呢，就是这些破败荒弃的，然后在我们现在的这种传统现代城市当中啊，被视为瑕疵的这个废墟，一股脑的就成为了构成完整世界的美学元素。那这种设定呢让人着迷，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像那个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疯狂麦克斯》，还有包括前年啊大火的《沙丘》啊，然后包括一些游戏像《辐射》啊之类的，当然别提还有一大堆这个漫画，都是在描绘这个末日废土后的世界。里面的这个废墟呢，是最吸引人的一些炫酷的元素。那时尚界就更多了，什么废土风啊、游牧风啊，然后什么破破烂烂、丐帮八代长老风啊这种，对吧？甚至很多这个机能风的那些个潮牌，然后也经常喜欢在这个废墟里面拍他们的时尚大片。那音乐圈呢，也流行过好一阵儿，比方说什么废土朋克之类的，对吧？就是为啥这个废墟这个一般啊，我们视为一个贬义的词汇，有这么多的魅力呢？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会发觉啊，就这个词它的所指其实相当之广泛，这些所指背后的形式和感受也不大相同。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那个街上拆迁的老破小，然后断砖碎瓦，没人居住的那种，是废墟。但是气势磅礴的古罗马斗兽场呢，也是废墟。那1986年因为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而沦为鬼城的这个普里皮亚季是废墟，然后圆明园那些留下的这个残垣断壁也是废墟，对吧？就是当我们谈到这些具体的一个个废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其实它给你的感受啊，或者你对这个场所的期待可能完全不一样。然后但是呢，似乎好像提到废墟，我们都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好像说不出来的那种情绪。那这种情绪是啥呢？日本作家那个三岛由纪夫啊，在他的游记阿波罗之碑中有一篇叫做希腊，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啊，感觉他似乎找到了这个废墟的奥秘。然后当他对着那个希腊的废墟的时候呢，他就感叹到说啊，那种想象的喜悦啊，不是所谓的空想的诗，而是悟性的陶醉。他说这种悟性就又是陶醉个啥劲儿，对吧？那个还有呢，就是比方说这个欧洲19世纪有一种花园非常流行，叫做英式花园。那个英式花园里面有非常多假冒伪劣的中国废墟，那这个东西又是哪儿来的呢？就是这些问题其实都挺有意思的，然后答案我也是找了很久，那我们后面慢慢的来聊一下。那今天这期呢，你将能听到西方的废墟审美还有中国的废墟审美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怎样在现代呢融合成同一种美学观念，还有包括战争废墟啊，然后城市大拆迁的废墟啊，还有工业废墟啊，还有关于这个废墟的中西之别背后的这种迷因，还有这个废墟美学对今天的一些启发等等的内容。因为这期的内容呢会涉及到大量的图像，所以呢我随后会将它们整理在 show notes 之中，然后并排好大概的时间框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啊，可以随时打开 show notes 来查看。那后面的讲述过程当中我就不一一提醒了。OK， 那希望我一个人的絮絮叨叨能对你有所启发吧。那我们就还是依照惯例啊，先从废墟何时由来聊起。这里呢我们先来澄清一件事情啊，就是废墟这个词呢，无论是在英语当中的 ruins 还是其他拉丁语中，本意都与这个下落的石头有关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个 ruins 在西方的语言里其实它暗指的是石头建筑的这个遗址。但是在中文里呢，我找了找辞海啊，他说的是受到破坏之后变成的荒芜地方，就没有特指建筑的遗址。这在我们的这个语境里面很正常嘛，因为我们都是木结构建筑，就是想留它也留不住嘛。但是有趣的是，就是正好从这个词义的解释的不同呢，我们能看出一个刚开始就分叉的问题，就是在近现代快速频繁的这个文化互动啊和全球化以前呢，中西文化对废墟的理解还有对它的阐释与再现模式等等其实都有极大的区别。那换句话说呢，其实古人对待废墟啊和我们今天对待废墟是非常不同的。但是现在呢，随着西方文化的这种全球性的流布呀，西方的废墟观念已经融入我们的废墟话语之中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会分别从两个文化的起点上开始聊起，先聊西方后聊我们，然后最终在近代呢 放在同一个世界框架内来，然后这样呢，我们就会从中看到很多意想不到和有趣的事儿。那我们先从西方开始聊起啊，从哪儿开始呢？如果听在场证明多的话，就是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时期，文艺复兴。这个呢，我觉得也顺理成章嘛，因为这个复兴是复兴个啥东西呢？那不就是这个古希腊、古罗马各种牛逼哄哄的东西嘛，对吧？那些东西哪里来？肯定就是从这个土里刨啊，地里挖呀，对吧？然后还有废墟里找嘛。那这些东西一出来以后呢，扭头一看，那个中世纪大多数那种目光呆滞，然后又平又土的那种美学传统炮制出来的东西，那一下子就不香了啊。但是挖出来的东西和那些历经沧桑的这种文物啊、残垣断壁啊，它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不完整。但这不是个大问题啊，就是不完整怕啥嘛，对吧？反正这个都是先人们的那个狠货，咱们瞻仰就完事儿了。然后这个瞻仰多了呢，就学会了对残缺美的一种欣赏习惯。那于是各地残破的这个古建筑遗址呢，越来越成为这个文学艺术家们描绘和表现的这个对象啊。比方说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啊，就是写《十日谈》的那个薄老师，他首当其冲呢，就最早将这个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那种带有废墟的田园风光写入到作品里面。那有他带头呢，紧接着就一大帮的这个文艺复兴的画家就开始把这个废墟作为描绘的布景和主题了。比方说有这个画了巴比伦塔的16世纪的荷兰画家博鲁盖尔，还有呢17世纪的这个法国大画家蒲桑，然后他的那个作品，比方说这个阿卡迪亚牧人，还有花神帝国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使用这个自然来映衬废墟的这个人文魅力的。但是就这个数量和水平来说呢，这里面最行的还得是这个18世纪的意大利古迹学家和雕版画家皮拉内西 Pilanesi， 他创作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建筑画作品。我其实在都灵的时候看过他的一个展览啊，然后一见到这个原画我大吃一惊，就原来这皮老师啊，他的建筑画他就不以这个真实性为标准，这个在那个年代还是挺不常见的啊，那个时候都是写实嘛。然后他的这个很多画作呢都有很多虚构的这个事物还有比例啊，甚至他最出名的这个监狱系列纯粹就是他的想象当中的那种空间啊。然后他把这个古迹画的异常的雄伟瑰丽啊，以至于有些我曾经见过的这个实物的废墟啊和他描绘的这个废墟一对比，我反而觉得当时我看到的那个废墟太过简陋了。然而就是毫无疑问的是，就是虽然他这有虚构，对吧，有很多想象的东西，有很多失真的这种成分，但是他的这些杰作呢对后世诸多的艺术家对于废墟的创作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像是这个维克多·雨果呀，然后波德莱尔啊巴尔扎克、艾伦坡，然后等等这一大堆的这个后世大佬，对吧。那甚至是就是我们今天炙手可热的那个建筑大师库哈斯，然后他也将这个皮拉内西的一幅画啊叫战神广场，然后这幅作品的平面图像素化了以后呢贴到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啊，也就是大裤衩的那个地块当中，属于是这个尽显纯纯的 respect 啊。经过了这一阶段呢，其实使得这个废墟逐渐从作为证明古老历史遗存的这个物理客体呢慢慢的分裂出一个美学客体啊，于是开始有了一个单词来描述这种废墟之美，名为这个 picturesque， 也就是这个风景如画的意思。那打这儿起呢，废墟就不单单是古时留下来的遗址了，那也成了大家伙的一个审美对象。那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个风景如画的废墟会在后续反复的出现，影响很多的这个废墟的发展的一个脉络，那咱后面就简称为如画。那这个词的美学含义呢是一个啥玩意儿，对吧？这个风景如画怎么就如画了呢？它呢其实就是被定义为在这个崇高和美丽之间的一种美学品质。就是听着很玄乎啊，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崇高的理解呢就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感受，这个中间呢其实包含了有恢宏神秘啊，然后人和他的这个审美对象之间那种尖锐的对比冲突啊，甚至荒凉疏离，然后令人心生惧怕的那种感觉。那么这里的美丽呢是指一种宁静的感受， 就是我们面对广袤的自然的时候那种心里面非常 peace， 然后那种人类的理性啊，然后还有人类社会的那种规则都退场了以后那种啊，然后包括其他的人类也退场了以后的那种非常 peace 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这俩加一起呢就是如画的这种废墟美。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现在有大量的人喜欢那个前苏联时期那种构成主义的那种宏伟建筑废墟或者纪念碑啊，还有很多这个狂热的这种巨物崇拜啊，然后这个废墟探险的那些大哥们，然后喜欢造访和拍摄这类的题材嘛。就是一提到这种东西你细想啊，就是说有很多照片都是在那种没有人烟的荒凉之地啊，或者是那种野性的自然之中，有一个巨大的粗野的，然后甚至是反理性认知的这种怪异建筑伫立在画面中央。那这里的自然环境的背景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宁静之美，而其间的这种建筑呢，建筑废墟哈，就是崇高之美啊。它们并置在同一个画面呢，就是属于在这种崇高和宁静之间的这种如画的废墟美。所以呢，其实这个如画呀，它是一种非常综合的一种审美体验。那接下来的这个废墟美学的价值呢，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这个浪漫主义运动中再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一方面源于对这个庞贝古城之类的大型的遗址的发掘，然后这种古迹的重见天日呢，就极强的刺激了人们对旧物的热爱，还有就是对原始的追寻。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弊病啊，已经开始遭到人们的厌恶了。然后刚好呢，就是卢梭等人就出来这个带节奏嘛，就提出说什么反归自然啊，这些主张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些在浪漫主义运动中都引起了非常剧烈的反应。那个大众情绪呢，一下子就流行上了对这种中世纪田园生活情调的这种缅怀，这种怀旧情绪在创作当中表现出，就比方说对这个远古题材啊，对这个神秘事件呢，还有这个描绘废墟的喜爱。那废墟在这个时候呢，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一个复合的审美对象。除了那种以往的那种怀古观瞻之情，然后一种这个颓废的诗意也开始萌生，并且受到了各种艺术家的推崇和赞颂。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前文有 Q 到一下，说这个十八世纪末开始流行的这种英式花园，就是在这个花园的自然环境当中呢，置入一些废墟来作为装饰。那有真的废墟呢，就放进去；那没有呢，就做点这个假的，皆是为了达成一种这种如画的美啊。那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德贡格拉，他有一首诗啊，他里面的这个诗句呢，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这种体验。现在这些建筑躺在地上，其中那些赤裸的石头，身着仁慈的常春藤，时间懂得对废墟与毁灭进行绿色的赞美。这个非常的生动啊，和准确。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得再提一下十九世纪绘画史上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古墓浪漫派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他最喜好和出名的就是描绘这个墓地和废墟他的油画作品比方说这个雪中的修道院墓地艾尔登纳废墟夜景等等，这些作品呢都在欧洲画坛产生过很巨大的影响。他的很多画作呢都是这个如画的完美的诠释，属于是这个咱刚才讲过的那种在崇高和宁静之间的忧伤那不光是艺术界呢，文学界肯定也是穿一条裤子嘛，对吧？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如画废墟的叙事呢，我们也可以在同时期的很多大作家，比方说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他们的这个文章里面能感受到。那废墟呢，开始成为文学家非常频繁使用的这种意象和词汇了。比方说卡夫卡有一句这个鸡汤名句很出名啊，他说这个当你应付不了生活，然后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OK， 那基本上说到这儿呢，马上就要到达我们这个中西的汇合点了啊。然后中西文化马上要进入一个快速的互动期，那我们就先把西方的这个脉络先放一下，然后我们进入中国的这个废墟体系，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的废墟是如何这个呈现变化还有再造的。那这样呢，才能给近现代的这个废墟观念互动呢提供一个起点和基础。 那我们还是回到最古老的这个词源上来啊。中文最早有废墟之意的这个字呢是丘，那这个丘呢除了是小土包，然后它还有这个乡村啊城镇遗址的这个意涵在里面。那另外还有一个字呢是墟，也就是废墟的这个墟字啊，它的意思呢是空。那这两个字理解非常关键啊，就像前面我们提到西方的这个 ruins 代表的是这个石头建筑的遗存，而在我们的这个木结构建筑体系当中呢，因为遗存的可能性低嘛，而且这个腐败消失的比较快，所以我们这个建筑废墟从一开始讲的就不是有什么留下了，而是曾经有什么。你想想，一个丘是遗址，是之前有什么，然后这个墟又是一种空啊，也是啥都没了。这就造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咱有这个异常充沛的这种怀古文学和诗歌，但是与这个诗文关系非常密切的绘画当中却并不或者是极少的吧去描绘废墟。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空它的解放作用，就是你啥子都没有，其实反而更依赖于观者对特定地点的一个主观情绪反应了。但是呢，废墟的空它也不是空无一物啊，然后中国山水画对废墟它其实进行了一种转译，然后把它变成了枯树啊、石碑啊、然后游人啊等等这些元素，然后再通过它们呢形成一个怀古画的这种符号学网络。那比方说这个十世纪的画家李成，然后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做《独碑图》，就是最典型的这种怀古画的方式。然后他这个里面呢有三种不同的这个符号系统啊，里面的游客呢代表着画面内部的观者，然后石碑呢是往昔的一种象征，而这个枯树呢它既构成了自然环境，也加深了这个荒废的忧伤。那他们在这个画面中呢仅仅起到的是这种写意作用而不是写实作用，这个是中国绘画中的一种很既定的一种再现模式。那对这种既定模式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啊，这些绘画中的符号并不代表某个特殊的物件，它的目的其实是在于体现某种抽象的观念，象征这种前朝的旧事儿，或者是意味着这个超越特殊的事件，或者是作为这个本体存在的历史。这个招式其实像极了咱们这个古诗当中的那种借景抒情、借物喻人啥的，对吧？然后就是有事儿，反正就是绕着说，含含糊糊，然后影影绰绰，玩的就是一套这种太极拳暧昧大法。那除了这个暧昧的转意呢，这个古往今来难道就没有中国就没有真实的废墟吗？当然也有的。现实世界的废墟呢我们称其为迹。那乌鸿老师呢他有一本书啊叫做《废墟的故事》，他这本书里呢有一段极好的对于墟与迹的区别的论述。他说呢，墟强调的是人类痕迹的消逝与隐藏，只是冥想的对象，因为古代建筑的原型已经不复存在。而迹则强调人类痕迹的留存和展示，提供了废墟的一个客观标记，无始无终地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和再现。那这一段论述呢，精确地区别了墟和迹之间的关系。那迹相比墟呢，看起来更类似于西方的这个 ruins 这个观念了啊。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对其呢是只写不画，那迹只是一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客观存在，然后当它进入文艺作品呢，也只是一个抒发情绪啊和达到这个表意目的的一个转换场。那它并不会在文字描述与这个画作中有一个精确的客观的形象，它只是被提及和转译，然后属于这个后台工作人员，就是默默奉献但是不曾露脸。比方说呢，这个杜甫的名诗《蜀相》，丞相寺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号音。这短短两句啊，就是对这个古迹整体的一个描写。这讲道理也就是提了一下这个地名，剩下的呢都是对周围的环境啊、声音啊、颜色啊等等这种氛围的一个描述。那其实他写这两句不是目的嘛，目的是后面这两句。三顾平凡天下迹，两朝开迹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那后面 这半段才是诠释的重点嘛，对吧？就是怀古啊，抒发这种惆怅的感叹，还有这种惋惜之情。然后这个是古人最常见的对于废墟美学的这种用法。 那以上呢，我们基本把传统的中国废墟系统做了一个论述。总结来说呢，就是现代以前的中国美术啊和这个文学表现建筑废墟的这种写实图像和详实的这种描绘几乎是很少的，走的是一种这种对空的一个冥想的路子。那在心理层面上呢，去体验那种消逐啊、死亡和这种重生之感。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激动人心的中西交汇时刻啊，就我们来看看这两种不尽相同的这种废墟观念如何相互影响，然后形成了我们今天主流的这种废墟凝视。那我们将这个目光拉回至18世纪末，我们之前西方那个线索停下来的地方，在这之前的这个西方呢，对于中国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但大多都是属于这种刻板印象，基本属于是一种西方文化想象中的异国情调下的凭空捏造。就是这种场景呢，它往往呈现为就是说几块扭曲的太湖石啊，然后一座断桥，然后一间废弃的亭子，然后再给你配上几棵那种什么营养不良的这种柳树什么的。但是好死不死嘛，就是许多18世纪的这个欧洲贵族啊，对所谓的这个中国风这种调调还就是很上头，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咱们就总是嘲笑这个很多土大款喜欢搞点那种驴唇不对马嘴的那种假欧式，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的这个欧洲贵族老爷们也是半斤八两啊。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那个慕尼黑旅游的时候，我找那个啤酒喝嘛，对吧，来到慕尼黑怎么能不喝啤酒呢，然后就误入一个巨大的一个城市公园，然后在这个公园内呢，发现一个非常形似但是又蹩脚的一个这个中国塔，而且年代看起来非常久远。我这才上网查，原来这是一座名为这个英式花园的城市公园，然后竟然比这个纽约中央公园还要大。它始建于18世纪末。那之前我们说过，这个英式花园在那个时候非常流行将这个假的废墟置入到这个自然景观之中啊。看来这座塔应该也是这个如画废墟审美的一份子，然后这股这个风也吹到了德国。最搞笑的就是呢，这个塔下面就是我在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一望无际的一个露天啤酒广场。那言归正传啊，就是这种蹩脚的中国风的情况在18世纪末开始发生了一个变化。那英国当时派了一个使团啊，其实就是一帮子这个间谍啊，然后他们来这个谒见乾隆，然后其实呢暗地里肩负着考察这个中国到底好不好欺负的这么一个使命。然后这个使团中呢有一个叫做这个威廉亚历山大的一个成员，然后他将造访一路上的这种所见所闻啊，用很纪实的这种风格详尽的画了个全乎，然后编纂了一本叫做英史谒见乾隆纪实的这种图文并茂的这个纪实小画册。那这个画册呢在使团们回国以后就出版了，因为他本人呢是深受这个浪漫主义如画风格的这个指导与熏陶啊，所以其中当然也是描绘了大量的这个中国的废墟。这个画册呢在欧洲人民之间广为流传啊，属于是常年看到猪跑今儿终于吃上正经猪肉了那种感觉。那在之后的这个几十年间呢，摄影术发明了，然后这个使更为真实的这种记录成为可能了嘛，所以19世纪呢许多这个欧洲的摄影师就陆续登陆中国了，然后他们在这个来到中国之前呢和这个亚历山大一样，他们都被这个如画的这个品味已经定型了，所以他们在中国去摄影其实更广泛的是开始了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西方品味主宰下的和中国废墟之间的这种对话。那这些中国废墟的图像呢在19世纪和20世纪迅速的有一个增生和扩散啊，就是借助这个包括说摄影啊，然后石板印刷呀，还有比方说这个通俗插图的出版物啊，这些新的这个很多视觉传播形式，然后并受到了当时的那种跨国贸易啊，还有包括国际战争，还有这殖民化带来的各种刺激，那中国的废墟图像呢开始被放置在一个非中国认知的一个表现框架当中了，然后它穿越国界开始到处传播。这些中国的这个废墟啊被这个西方的认知体系重新建构以后，它最终又被传输回中国了，然后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间就把传统中国那种心理性和比喻性的那种废墟观念转化为了这种很写实的物质性的这种再现。那改头换面以后呢就成为了现代中国艺术的组成元素， 并且被这个欧化了的中国现代艺术家所吸收和描绘。这个情况呢，类似于就是，举个例子，比方说，国内的一个什么，比方说紫禁城干红，然后咱拉到欧洲去绕一圈，然后贴了一个到此一游的标，对吧？然后再回国，它就成了这个洋红酒了。然后大家就边喝边说：“哎呦，这欧洲的红酒的就是香，是吧？”然后咱的这个干红也该这么整，啊，其实这跟这个差不多的道理。所以就是我们能看到啊，这种出国转译然后回国融合的这个整个过程呢，使得西方废墟的这个观念悄然的就和中国废墟的观念就合体了，然后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对废墟的一种认知。那打这儿起呢，我们看待废墟就不仅仅是以前那种对空的那种追忆和冥想了，还有就是什么怀古论今这种太极拳就不仅仅是如此了，而是我们在里面混合了大量的这个西方的如画这种崇高宁静的美啊，这种中西混合的大杂烩的认知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说当今天我们面对一处很壮美的废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野长城啊，或者说我老家的这平遥古城啊什么一类的，就是我们也会生出一种很浪漫主义的如画的这种审美体验。那在西方呢也不是没影响啊，就是这种融合后的中国废墟的图像对他们也影响颇深。我之前呢在网上有看到一个非常魔幻的一个英式花园，然后它位于这个英国这个斯卡布罗的一个公园，叫做这个 Pilson Park 啊。然后它这个1912年对外开放。这个公园呢，它最核心的景观和卖点就是位于湖面的一组中国废墟的这个景观啊，小山丘上面的中国塔呀，然后这个湖面上的中国亭子和这一侧的中国桥。那一帮子英国人就坐在这个湖上的这中国亭子里面，这个掐咖啡。哎，最有趣的就是呢，在这个中国废墟三件套之间是一个代表了当时先进工业水平的这个铁皮飞机模型，然后供这游客们欣赏，非常魔幻。下一步这个历史进程呢就比较严肃了，他开始将这个中国废墟的这种如画的浪漫主义情绪彻底剥离掉了，那就是接二连三的战争。那之前嘛，这个失意的这种如画废墟啊，它既是损毁了，但是它其实仍然以它的这种美学真实吸引着观众。但是作为这种灰烬的战争废墟呢，它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它是这种劫难还有万念俱灰的这种冲击。那这种废墟呢，它并不单单的只是指向这个历史事件和民族苦难啊，而且同时出现了一种战争废墟的一种内化，就是观者直面这个战争废墟的这个灰烬啊，那种强烈的残酷破坏和震惊令我们仿佛就是置身其中了，然后自己也遭到了同废墟一般的这种暴力与坍塌。那到了30-40年代呢，这个战争的废墟图像呢已经成为了中国流行美术与视觉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比方说这个王小婷的摄影，1937年8月28日中国上海南站哭泣的中国孤儿，还有这个高剑父老师的那个东战场的烈焰，就都是这种战争废墟的这个典型的代表。那大家可以在这个 show notes 中看一下这两个作品啊，那个真的是触目惊心，一点之前那种如画的审美都不复存在了。那在咱们这儿呢，就是提到战争废墟啊，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圆明园。那它最典型的其实说明了这个废墟啊在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这种角色转换。那圆明园它本身自己也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超级符号啊，它的意义其实超出了历史时段的限制，在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它被不断的唤起。那我们都知道其实一开始这个1860年这个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啊，它洗劫了圆明园，然后把这个圆明园的这园林建筑全部付之一炬，然后烧了个精光，是吧？那在它成为这个废墟的第一幕呢，它就是一个战争废墟。当时的这个废墟呢，我们平常在网上看到最多的那个图像啊，就是西洋楼的那个遗址嘛，它其实象征着一个不复存在的这种东西交汇的一个浪漫时期，也表明了这个东西之间以政治征服为特征的这种新权力关系的一个开始。那在这之后的100多年里呢，它的身份也开始变化。比方说这个1898年百日维新的这个领袖康有为，他在走访了圆明园后，他就坚定了这个我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这种决心。然后那个李大钊他访问了这个圆明园6年以后呢，五四运动就爆发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废墟呢，它变成了一种唤起人们对于民族耻辱的一种集体记忆。那再之后紧接着就是这个抗日战争，对吧？ 然后这个抗日战争当中呢，这个圆明园继续的它的得到一种强化，它逐渐的成为了一座这个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纪念碑。那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圆明园这个废墟呢又和这个非官方的立场发生了一些联系，就是那些前卫的艺术家和先锋诗人们开始被这些布满伤痕的废墟所吸引了，然后开启了这个伤痕美术和伤痕文学的时代。1979年的文艺界呢，有两个巨牛逼的一大事儿，那一个就是星星美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杂志的成立。那这两个大事儿中呢，这个艺术家黄瑞和这个诗人北岛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啊。他们当然也都是这个今天杂志的这个发起者。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圆明园废墟的这个本体呢，给中国文艺界提供了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比喻，那就是对昨日的记忆，还有就是说对于明天的这种希望。北岛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在废墟上》，那在这个小说里面呢，这个圆明园成为了这个主人公他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一个地方。那我来读一小段大家感受一下啊。他朝废墟走去，失去热力的太阳已经落到远山锯齿形的边缘上，用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去完成他另一半的旅程。在碎石之中，古罗马式的拱门伫立着，巨大的影子消失在瑟瑟的荒草中，这一切构成了这片荒凉的废墟。然后历史不会停留在这片废墟上，不会的，它要从这里出发，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痛是吧，但是痛的很有希望。就是这帮其实咱们今天叫什么亚逼的这种文艺青年啊，前卫的这种文艺青年，他们定期会去这个圆明园集会，然后爬到这个废墟之上，然后朗诵批判专政的诗歌，然后也同时会为国家的一个新生去欢唱舞蹈，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的用这种文艺作品啊、画作啊之类的，为这座古老的这个废墟慢慢的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那同时这个圆明园这个超级符号也顺理成章的就慢慢开始进入咱们的这个流行文化之中了。我去查了一下，还真有一个叫做圆明园的有限公司，它专门在这个北京卖别墅的，就是可见这个超级符号的影响力之广泛啊。那中国废墟的下一个流行阶段应该就是我们都亲历的一个时代了，那就是90年代开始的似乎这个永无止境的城市拆迁和兴建，那现代化城市大建设来了。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啊，家门口有一个那个老旧的招待所拆除了，然后留下一大片这个工地废墟，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工地上呢有一个10米高的吧，一个钢结构的广告牌，然后被拆除了，然后它就立在这个废墟里面，像一个大梯子。然后每天晚上呢，我都和一帮小孩就爬上去坐在顶部，然后我们就幻想啊，就这个是一个啊我们的一个瞭望塔啊什么的。但是在现实中啊，这个废墟被制造的过程显然它没有这么浪漫主义，对吧？就是从这个理论上，拆和迁它都是现代化的必要过程，这个没错。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造成了原本城市关系的断裂，就是区域啊它不再属于原来的这个群体了，然后熟悉的那种环境也被抹平了。就是这种断裂呢，像是给一个城市空间的强行的塞入了新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那原本此地生活的人离开，然后过去记忆的这个空间成为了瓦砾和尘土啊，没能带走的那些过时的生活用品夹杂在里面，然后成为了至少三代人的这种共同的记忆吧。这就是我们现在哪怕就是去到那种没有过生活经历的城市，然后看到废墟也能唤起那种似曾相识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们是将自己置身其中了嘛，然后以自身的这个经验嵌套在城市的新陈代谢上，引发出了这种熟悉的、念旧的，然后生活化的这种惆怅和留恋。那这同样给一些这个当代艺术提供了背景和反思啊。比方说这个艺术家荣荣，然后他拍摄了大量的这个90年代北京拆迁的工地，然后荒凉的废墟上原本那种私人的空间，然后被粗暴的敞开成为了公共的这种废墟景观，然后残砖碎瓦当中是一张这个港星的招贴海报，在这个旧家具的表面上对着观众很脆弱的微笑。还有这个张大力的那个涂鸦系列，然后他在街头喷绘了很多这个光头巨人的这个轮廓，然后这个重复的图像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的废墟当中反复的出现， 他自己讲的这个是他本人的自画像，然后是为了和他所称生活的这个城市对话，那诉说一种这个拆除和建设之间的这种反差。那有的这个残墙上的这个巨人轮廓还被这个斧凿挖空了，然后粗糙的那个缺口啊，就像是这个新天的伤痕一样，然后透过这个被挖空了的这个空洞，然后我们看到远处这个闪着金光的紫禁城的这个大屋顶。他们呢都通过这种图像和行为，然后诉说了一个时期北京城这个拆除和生长的这种双重进程。那个在梁思成先生眼里二十世纪最精确和和谐的这个城市结构呢，在十几年间成了保存过去古老建筑和生活方式的那种标本博物馆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就是像孤岛一样的那种钟楼啊、城门啊、民居啊，然后在这个废墟之中崛起的呢是笔直宽阔的马路，还有玻璃闪闪发光的这种新城市。那在城市大建设步入现代化的同时呢，另一种废墟也在逐渐形成了。尤其是在2000年后啊，就是由于这个城市的大幅扩张还有这个产业改革，许多位于这个老城近郊的这种工业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搬迁和撤离。那上一个时代那种史诗般的这种国家工业遗产啊，迅速的就成为了这个杂草丛生的那种荒芜之地。然后他们里面的那种无序的那种庞然大物，然后高耸的烟囱，然后锈迹斑斑的那个铁炉啊，就跟怪兽的骨骼一样毫无生气，行将就木。我研究生的那个毕业作品当时选址啊，就是在重庆的一处就是混杂了这个电厂然后火车仓库还有铁轨的一个综合的这种工业地带。然后当时我选择它就是因为在考察几个场地的时候啊，只有这个它让我特别有感受，就是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这个故乡的那个废弃钢铁厂里面然后探险嘛，然后还有这个鬼鬼祟祟的就顺一些哎，这个废弃工厂里面不要的那种金属零件，然后觉得很酷，拿回去当玩具的那种小时候的记忆啊。然后小时候只觉得这种啊巨大的这种工业遗址非常神秘和冷酷，但是现在看起来啊，他们其实就是很饱经风霜、很破旧，然后那种垂垂老矣、即将衰败的那种感受。虽然如此吧，但是这片就是和我故乡远隔千里的这种城市工业废墟还是让我感到就是说非常的热络和有趣。它的改造潜力呢当然也是相当可观的。那工业废墟的价值呢属于是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吧，可以说。虽然说它不能继续进行这个工业的生产活动了，但是作为这个城市遗产，如果任由其就是继续的凋零荒废啊，它其实会成为这个城市的负担，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吧。这种城市工业遗址的这个再利用呢，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是有很多的先例的。你比方说那个巴黎卢浮宫的这个铁路站，还有这个纽约布鲁克林的这个海军造船厂，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城邀都灵那期有说过一个叫做 Dola Park， 他们其实都是这种老的这种工业废墟经过改造成功了以后呢，完成了一种新的城市公共身份的一个转换。那在我们这儿呢，搞得最早的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北京的798艺术园区，就是那种包豪斯的那种厂房风格的建筑啊，被改造成一个一个的这个展览空间还有艺术活动基地，还有包括就是说这种服务于各类城市前沿的生活和活动的这种场所。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从最早的这个残缺美，然后到浪漫主义的如画美，然后从中西互动融合的这种全球流布到战争的打断，然后从被这个当代艺术家视为这种民族情感的象征，然后到最后圆明园成为这个被保护的一个废墟，然后从这个城市大建设大拆迁，然后再到工业遗址的这个留存和改造，我们基本上粗略的走完了这个中西废墟观念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之路吧。我想明白了废墟它一路上的这种改头换面，还有它的时代意义，还有这种美学特征，我们面对一个个废墟时候那种审美体验和这个模糊的情绪到底是如何被激发与唤醒的，我觉得应该是显而易见了。每一种废墟它其实都有自己的那种美学特征和它所对应的那种时代意涵。那这会儿呢，我们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三岛由纪夫啊，他所谓的那个悟性的陶醉到底是啥，我约摸着咱们心里应该也有一个答案了。那今天我们面对这种 废墟呢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能指了，那它其实作为一个美学的客体，这种角色呢已经融入了我们对历史的这种回顾反思，然后包括这个世界的文化叙事还有流行文化的这种制造和想象之中了。那我也回头查查，说不定也有什么这个庞贝古城牌的什么火锅底料啊，什么罗马斗兽场牌的宠物用品啥的，就是也没准是吧，也有这个可能。那最后一趴呢，我还想再聊聊我的另外一些关于废墟的思考吧。那一个呢是废墟在全球化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中西之别，对吧，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这个文化差异会显露出来。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儿这个费劲巴拉的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废墟之美，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有啥关照和启发。那话不多说啊，咱先聊聊这个中西之别背后的一个成因。咱们前面讨论过啊，就是对待废墟的这个认知之所以不同呢，有一个物理性的成因，就是那个建筑体系的不同，对吧，就是西方它主要是以这个石头作为建造原料，而我们主要是用木头来进行建造，就本身材料上的特性呢造成了建筑成为这个废墟无人修缮以后呢它留存的这种概率不太一样。那石头毕竟在物理特性上比木头来的更持久和坚固嘛。但是其实仔细想想啊，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吊诡的一点说服不了我，就是如果是真的想留住一个废墟加以维护的话，难道我们的木结构建筑就没有办法保留得下来吗？显然不是吧，对吧，因为其实我们的这种古建呢，只要是做好这个防潮防火还有这个虫害，其实并不见得就比西方的那种石头建筑更难。就比方说这个故宫啊，它大部分这个宫殿阁楼啊，然后这个什么墙院啊，这些不是都还好好的保留在那儿吗，对吧。而且我们有说嘛，就是说我们对待废墟首先是虚字，是一种空，而西方认为废墟先是一种遗存。那也就是说我们盯着的是什么没了，然后他们盯着的是什么剩下。那这首先我觉得是一个观念和视角的问题，那其次才是说对待现实事物的一个方法。所以肯定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念先行，然后这才导致了看待这个同一事物的角度中西方是完全相反的。那我谈谈我的观察思考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物的观念和西方非常不一样。总的来说就是西方它对待物啊，往往是以这个物与物之间的不同来加以区分的。比方说这个苹果呢，之所以是苹果是因为它不是自行车。那我们的文化里面呢，其实却极善于发现和识别物和物之间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其实更为重要。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我们的古文当中出现一个红字，那这个字可能代表了红色，或者是火，然后又或者是这个血，甚至可能是这个人面桃花相映红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这些物象呢，它其实是通过红这个字可以相互进行沟通和连接的，不然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通假字嘛，对吧。那而在西方的语言中呢，这几样东西呢完全没毛个关系。那他们在意的更多的是比方说红是一种颜色，然后火是一种物理现象，然后是热的，然后血是一个生物的概念。那这个呢导致一个状况是西方物的观念它导向了一种实体。就比方说这个海德格尔所说啊，就是他说实体是持存的。那这句话说人话呢，就是说物它其实是有自己的某种不变的本质的。所以呢废墟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死去的实体，是在场，是这种历史的见证。但是我们的思想呢从一开始就是解构的呀，我们不谈不变，我们谈的是道，是顺应变化，这是本质的一种对立面。这点上呢我们从这个咱们接受的宗教观念上面也非常明显，就不管是这个道家的所谓的道啊，顺应变化无始无终，还是佛家的这种空和轮回，甚至是非常入世的这个儒家也要讲一句这个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是 一副这个天道好轮回的态度，一切都是那种循环往复啊，无始无终啊。 那其实废墟就只不过是这种往复时间当中的一个必然嘛，是顺应自然演变的一种产物，它并不是这个毁灭或者是衰败的一种特殊象征。那换句话来说呢，也从来没有什么是真正的永恒，也不存在绝对的死与生。那我们信的是这一套，所以我们就是只凭吊怀古，然后追忆已经逝去的这个时间，来叙述今天的这个情绪还有时局什么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废墟是空，是不在场，是历史的鬼魂，是一种这个引发心理性和比喻性描述的素材。那西方坚信不变，我们相信变化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废墟观念截然不同的一种由来吧。所以对待废墟呢，西方一直是以旧修旧，对吧，尽力把它保留下来。那我们喜欢这个拆了重建。说到这里呢我们最后还可以谈谈我们长篇大论说了半天废墟还有它的这个美学对我们今天的关照和启发吧。我觉得无论是西方式的那种对残缺的美的欣赏和对那种如画美的一种崇拜吧，或者是我们中国的那种对空的感悟，或者是对这种顺应自然演化的这种智慧，那废墟的美学呢，其实在今天我觉得仍旧在提醒着我们，就是说万物皆有变化，对吧，没有永恒之物，时间最终还是会占据上风。尽管这个背后有种看似很悲观的意识，但是呢，同时我觉得也透露出一种愉悦的沉重，就是说可能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会化为乌有的。那反过来，其实正是因为如此啊，我觉得那些生活里面锱铢必较的那种得失算计啊，那些强人所难的那种偏激的执念呢，还有那些念念不忘的自我消耗，似乎都过于执拗和较劲儿了。所以说在理解废墟的同时呢，我觉得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摆脱生活重负的自由和解放，然后体会到了这种遗忘的那种新奇感。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也许慢一点儿、蠢一点儿、宽容一点儿、洒脱一点儿，甚至是放空一点儿、残缺一点儿，我觉得都未必不是一种对待自己和对待世界的一种审美体验。那最后呢，我用这个贝鲁埃特的话来做个小结尾吧。欣赏废墟不光要用眼睛，还要用想象力。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之中都隐藏着失落的梦想和理想的残骸，所以面对这种失意的场景时，我们没法无动于衷。 OK， 欢迎你的在场与证明，也欢迎你在评论区或者加入听友群来与我们一起讨论本期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
感谢收听在场证明播客，目前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及 QQ 音乐找到我们，也可以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节目信息与收听地址。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查看小宇宙节目公告与 show notes。 欢迎你的在场与证明。
Took my time and you took up my mind.